今天的经文是《申命记》第30章11到16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
弟兄姐妹平安，你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你们中间，很高兴，因为你们还不介意我的普通话讲的这个样子还来听。这个我们都是敬拜神的时间，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体谅小弟的普通话。我尽量学习了，学来学去都是这样，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对吗？听得懂啊。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这样的生命记。生命记呢是在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了我们一般呢都称这个作为这个律法书都是讲律法的。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一看到律法书的这些呢都很坏的啪啪啪啪啪看完算了。因为很慢啊，对吗？很多都是很慢的，都是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我们天天听我的妈妈爸爸每天都，我小的时候都是不可以这样，不要这样，要这样啊，已经很多了。整个人的人生的成长都是很多的律法来管制我们了。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如果你真的看清楚呢，你发觉蛮有趣的因为呢，生命记呢，也许可以把你对神的观念、对神的感觉呢。很大的改变。首先呢，我希望在这里提醒大家呢，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般灵修的时候呢，都是喜欢看一章的圣经，比如说新约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不是从第一章开始了，第一章你说太慢了，就是家谱的东西所以呢，我们都看后面的所以呢，每一天就看一章，每一天看一章。如果我们立定心意呢，每天看一章呢又不要这么高兴，因为一章很短呢。如果你到这个119篇的时候，这个一篇呢就很长了这个就后悔了我说这一段话呢，就是我想大家以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要看这个灵修，看一卷新的圣经的一卷书在看一章一章之前呢，先花点时间把整卷的书卷看一遍你看完一遍之后呢，你首先对整卷的书有一点的多一点的了解，然后呢就每一卷一章一章的来看因为很多时候你发觉我们很喜欢呢特别中国人外国人比较少一点，但中国人就比较喜欢呢，就是背圣经金句，对吗？我们常常这个金句的朗朗上口的常常说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对吗？这个随便都可以说出来了。我问你们，很多时候你都很懂得这个圣经里面的一句两句，但是往往很多时间呢，就是我们懂这些金句，但这个金句后面的背景你不一定很清楚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背这个金句的时候呢，跟人说话的时候呢，随便引用一些金句呢，往往就忘记了这个金句根本不是这个解释的，因为前文跟后面的背景都不是这样的， 比如很简单，刚才我说啊，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啊，因为你信耶稣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没有试过这样说啊？我听过有人这样传福音啊。但是如果你这样说，你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说的，那你就解释错了这句圣经了啊。你信耶稣跟你家人得救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吗？是他们信耶稣才有关系嘛。但是这句金句不是说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他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呢要看这个对一整卷的圣经，有一整篇整个一卷圣经有一个这个认识呢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听过这样说啊？我们常常问旧约的神是什么的神啊？旧约的神是一个很厉害的，很严厉的，对吗？啊，做错了就杀我们广东人说了是很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这个血腥听得懂吗？对，我不懂这个普通话是这样的一个神，是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小心讲，很像我们中国的包公一样天念无私。我有时讲到的时候讲错了，好像中国的周公一样，哎呀，不是周公，是包公了所以呢如果你看《生命记》呢，你看完之后，你发觉整个人对神的这个概念，对神的属性呢，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们常常说新约的神是什么？新约的耶稣基督，新约我们一般都是说是什么时代啊？新约是恩典的时代，对吗？那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圣经呢，就一个很大，你好像把我们的神呢，把他这个圣格分裂。旧约的圣格就是一个是威严的不开玩笑的说了算了这样的神新约了就不是，哎呀，很有慈爱啦，很温柔啦，很 embrace 啦这是很饶恕啦，对吗？很有恩典呢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两极化的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生命经呢，发觉不是这样啊。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在生命记里面有这样说过就是在让我看看就是说我们都记得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的神吩咐叫摩西你吩咐这个磐石出水，这个水流出来了，对吗？但是摩西怎么样啊？摩西用他的杖是怎么样击打磐石，结果是后果是怎么样啊？后果就因为这个缘故，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了其实这个发怒不单单是摩西，就是发怒向以色列人发怒因为摩西向以色列人发怒这些人就是不长进在旷野上神迹嘛。应待他恩待他们，但是他们还说你把我带了这个旷野干嘛？我曾经死在埃及了，因为这个地方又没有没有好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要我们这样受苦所以呢摩西就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结果他就不可以进迦南。于是呢你就说需要这么吗？我们的摩西怎么辛苦带领一些人在旷野40年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为了带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老实说摩西自己也只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什么？他自己也可以进去，对吗？所以后来呢，摩西曾经 跟神说可不可以让我也进去一次还记得吗？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摩西求神让他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地，但是 啊，但是啊，耶和华神这么说啊，不要再提了，你不可以进，对吗？你可以看，你不可以进去，啊，所以你就可能说，哇，需要这么送吗？我只不过送这个这样巨大盆式，你不是这么把我这个惩罚这么重啊？啊，为什么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呢？对吗？啊，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呢，啊，你会发觉，原来这个我们的神呢，绝对不是你想象中这么松的一个神。刚才你们唱诗歌都要唱到其中有一句，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磐石。还记得刚才唱歌里面有一句啊，我们的神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用这个磐石来代表这个神的威严、神的绝对、神的 authority。神的这个 authority 中文是他的权柄，啊，在新约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也有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灵磐石，所以拿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是这样的世界，是这样说。那所以磐石这个是一个预表的意思，你用这个杖打这个磐石，你就向耶和华挑战了，啊，所以这个神就是这样的惩罚这个摩西，这个绝对是有合情合理，啊，不是神子哇你需要这样惩罚我吗？我就是发一点点脾气 啊你就这样耶和华医生最重要的医生人最重要的进迦南圣就不能够进去，就是一点点发脾气，啊，但是如果你了解原来他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是挑战神的authority，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生命记的时候呢，你看虽然很多的律法啊，里面譬如说在第七章啊，在第七章里面呢，就有说到一段，就是啊，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去到一个然后呢就在这旷野的时候，就告诉这个以色列人，那你进迦南之后呢，有一个地方有两个山，一个山呢叫基利心山，另外一个呢叫以巴路山，还记得吗？啊，一个山呢基利心山呢，就是呢颁布这个祝福的，啊，以巴路山就是颁布咒诅的，还记得吗？啊，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颁布咒诅的里面有十二段，很清楚是哪些什么你做什么东西就受咒诅，什么受咒诅，啊，颁布祝福呢四段，很短，很重要的讲你两三句就是了，啊，为什么颁布这个咒诅是这么厉害这么长的，叫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就受咒诅，这样受咒诅，好像我们的神呢就是要告诉你啊，我是威严的神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啊，如果是这样的神呢，你觉得这个神还是爱我们吗？还是要惩罚我们吗？啊，那如果你看清楚这段说话是怎么说了，那我念一点点给你听了，就是其实里面说有人，啊，这个是，啊，生命记二十七章里面这样说，有人记住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挑客就是说他们做偶像的人啊，那些工匠的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的，那人别受咒诅，就是做雕刻的、做偶像的人，他们这样做，这些人别受咒诅。OK， 咒诅还是咒诅？咒诅。OK， 你听得明了啊？就别受咒诅。又譬如说啊，轻慢父母的别受咒诅，拿银沦陷的、地界的别受咒诅。然后说这蛇及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啊，然后说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总之呢，所有的东西我问你了，这些必受咒诅的，你有没有犯？一般都不会犯。你有杀人吗？不会，对吗？啊，你有没有雕刻偶像啊？没有啊，对吗？我们基督徒从来都不喜欢雕刻偶。不拜偶像的，啊，顶多就是我们的这个 连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是个条提神，不是记住什么偶像啊。那摩西有十四节的经文说，你犯了这些都受咒诅。OK， 好像你我们的神啊，是一个哇，这么雷厉风行的来历啊，雷厉风行的的神啊，啊，你必受咒诅。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呢，你看清楚，摩西说的这些咒诅后面多加一句的，加上就什么呢？他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以后你们百姓都要说什么？阿门。每一次摩西说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的必受咒诅，以后百姓都要说阿门。为什么说了就算了？什么说阿门呢？阿门的意思是什么？啊，什么意思？从心所愿的，啊，我同意，我愿意。这句说话也是从我的心愿里面说出来的。所以当摩西这样说，这是神告诉你们的，你们这样做必受咒诅。百姓要回应，不但只是神这样吩咐我们，连我自己的心意都是这样，所以我要回应，对了，神你说的是对的，也是我的心意。所以我问你了，这个咒诅是神要咒诅，还是这些人自己都发觉这是必受咒诅的东西？那如果你这样看呢，整个以巴路上颁布的咒诅，就不是真的神的咒诅，而是你跟我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都同意，我都觉得这些事要咒诅的。大家明白吗？啊，如果这样看呢，这个神就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神了，连我都是，我自己也同意。啊，你继续看下去呢，今天我们念的就是三十章了，啊，刚才念的经文是三十章，啊，本来要念的经文其实很长的，但因为太长了，我不打算叫你们念了，太长了，都是抽出前面第一节开始就，啊，原文里面没有一章一节的，都是一气呵成的一直一下去的。你去到这里呢，我们的神跟好像这些说话都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的话，但是呢，不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出他自己的心意，而是神叫摩西把他神的心意说给以色列人听。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不是摩西自己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要讲给以色列人听。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等号加进去的时候，你就明白摩西所说的其实代表了神要说的东西，不是摩西凭自己的邪气来说的说话，血气啊，而是神的心意。在三十章怎么说了？第一节他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些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幔国中，必心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有上面有说。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然后又说，从分散你的幔民中将你追召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你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哪里将你召回来。由头到尾的整个三十章里面呢，总共有11个必。如果不这样念，我重新念一遍，改了这个 B 字，这样说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中，会心里追念祝福的话，然后你的神耶和华会怜恤你，作为你这被掳的子民。有说你分散到你万民中，在你叫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会从哪里把你叫聚回来。我刚才改了一个字，改了这个 B， 不用 B，
用 会。你听起来了，英文就没分别了，英文都是一个 will。但是原来的文章呢，中文的翻译呢比较准确一点了。它是特别用这个 be 字 ，be 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应许还有什么？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在我们，你会问我们还需要这样吗？会就可以啦。为什么耶和华神要用这个绝对这么肯定说 be 会？我问你，你们开过车吗？你要开车啊？现在的车都有什么？都有 GPS， 对吗 ？GPS 啊，这个导航系统。一般我们看 GPS 以前呢，大约十多年前呢，就是你把你要去的地方输进去，它就会有条线告诉你这样走，这样走，对吗？现在的 GPS 呢，就是怎么样啊？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之间，你走这条路。用不同的颜色来告诉你前面发生什么事，还记得吗？前几天啊，我开车由 Richmond 开车到屋街啊，屋街前面呢，哎，我都很熟了这条路常常都去了，对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结果到屋街离开了屋桥啊，上这个大约70多街到50街那段路。哇，世界是的不得了。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走这个 Oak Bridge 啦，我叫 Arthur Lane 啦，对吗？就是说要看看这个 GPS， 原来整条路都是红色的。红色的意思是什么？塞车，对吗？这个 GPS 告诉你怎么样啊？如果你走这条路，前面不是会塞车，而是必定会塞车。如果你走，你必会迟到。结果我开这条路，就是大约7个街口，用了45分钟。为什么？因为很清楚你走错啊，不是走错路，而是你选择一条必会塞车的路。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有趣的。这个东西因为我的血糖很高，我都是很喜欢吃东西结果呢我的糖尿了已经20多年了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以前我就是要噗早上起来噗然后验这个血，哎呀这么高我不吃早餐了或者是我吃早餐不加糖了，都是这样吗？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哇，8.6，很高。普通人应该多少一斤嘛？5.3，4跟5都是正常的，8.6啊！他告诉我什么？詹姆斯，你已经是8.6了，如果你还吃糖了，你必会死啊！当然，血糖高就不死了，但是你必会很不舒服。很 restless， 我们很激动啊，整个人很辛苦的。如果晚上半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我因为我就要吃这个糖尿药啊，所以晚上呢，大约3点多的时候呢，这个就响了，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没有这样啊，但是自己哔哔哔哔哔。因为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这个 remote 有个无线的，就是我这里有一个 tag， 你看不到了，一个东西，就是24小时不断把这个信息传到这个东西，告诉我的血糖是什么，任何时间。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消息传到我的医生，24小时传到我的医生跟我的 pharmacy， 是不停的。一个星期七天没有休假没有休假每天晚上到3点多钟就哔哔哔哔哔我我放在床边嘛哔我就是我的血糖就是在大约2.5，很低，对，太低。如果我还不吃点juice 糖，我必定死，因为血糖太低会死的。 虽然他高不回时，最顶多就是你很 restless 啊，整个人就傻傻傻傻的哈。但是如果太低回时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什么？我需要这个东西吗？哎呀，不需要啦。有些时候就是扑啊，试试看。你难道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每分钟都在扑吗？不会啊，对吗？太低太高，他都不会告诉你啊。你不扑就不告诉你了啊啊。所以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啊？因为他告诉你必然会发生的事。耶和华神在生命记告诉我们必然会发生的事。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一定需要这个警告。我们的神可以啊，算了，你喜欢怎么样怎么样啦，啊，宠坏的孩子一样，你怎么样，小喜欢怎么样啊，到你死的时候，好啊，你早点上来我这里，你要吗？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神只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律法主义的神，但是其实不是。你再看下去呢，啊，在刚才念的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两句说话，我迟一点再跟你分享，就说出来啊，了神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到底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在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经文里面，第三十章前面呢，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呢，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三十章十一节，他说摩西啊，准许啊，耶和华的说话，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的啊。这句说话真的很有趣。他说神的诫命不是难行的。我问你了，到底神的诫命是不是难行？刚才我跟你念了这个咒诅的东西啊，都是神的诫命，难行吗？很难行啊。他说你不要雕刻偶像，很难吗？不难啊。他说你不要侵犯父母啊，很难吗？不难。当然小孩子的时候难，现在我是别人的父母，我尊重我的父母一点都不难，是应当的，对吗？啊，还有他说啊，要叫傻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你有没有试过这个傻子啊？哎，这傻子啊，这有个洞啊，你想走过去，你看不到，没有，没事没事，这样嘣，他掉下去了。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啊？没有。你小孩子的时候，这骗人就会，但是我们现在有正常智力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啊。十二个咒诅的东西，没有一个咒诅的东西是难行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第三十章第一节就说啊，吩咐你的东西的诫命的十一节啊，不是难行的？难道他既然是这样说，就是说有很多人说我的诫命是难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说，难道是难行的吗？后面多加一句的，他说也不是离你太远的，不是我的诫命，不是难道你要登上天上，好像到天上找天上的圣星下来这样难啊？也不是要到深海里面拿一个深海的月亮出来这样怎么难啊？那为什么他会说这么难呢？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曾经花了大约十分钟列出来，到底今天我跟你，我们一般基督徒觉得神的话，神的诫命是难的，到底有哪些是觉得很难？结果十分钟我写了大约七个很难的。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原来做一个谦谦卑卑的人是很难的，对吗？原来做一个不贪心的人是很难的，你有没有发觉？原来做一个不要沽名钓誉的人非常难的，特别你年纪越老， 原来我进了七十岁之后，我要做一个不顾及的人是很难的。很多人都说老人家你看得嗨了，看得嗨什么都看开了，你怎么老了？我说你错了，越是年纪老越是顾及，顾什么顾及，哎呀，广东人发不出这个音的，很难的，这个也很难的那你有没有发觉所有我刚才说的这些难还有我不告诉你是谁了，我有个很好的可以告诉你，因为他已经被上帝截去了他是我的岳母我很喜欢跟他开玩笑的。他到 weekend 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牧师呢，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不是他的牧师因为他不来我的教会，他不愿意在他的女士的教会里面，他去另外一个教会。他的教会的牧师呢，在 weekend 的时候呢，常常去探访就探访探他的家然后呢，有一次呢，我们的这个他的牧师呢，忘记了打电话给他，说我今天下午来探望你牧师很喜欢关心会有嘛，对吗？然后呢，他就开车到我的岳母家敲门我的岳母，这个是我岳母告诉我的。他说谁啊？哎呀，牧师来了。我说好啊，牧师来什么吧？我在打麻将啊。立刻叫他们把这个收。叫牧师，你给我五分钟，给我五分钟让我收拾好这个麻将。难吗？很难一点都不容易我有一次我在这里的电台有一个我自己的时间每天半个小时都是用广东话的，所以你可能不知道了。六点半到七点钟就是我有一个访问的节目。有一次我访问一个弟兄，一个蛮好的弟兄，年纪跟我差不多，给我老一点点，给我大两岁，不要说老了，他真的比我大两岁在这个访问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一个小时的访问，我约了他在电台1320做过这个访问因为呢他是个赌徒他赌钱赌得很厉害，后来他把他的这个 restaurant 也输光就是楼下了他自己的房子跟他老婆跟他女儿一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他后来决定戒毒，不是毒不是毒不是毒是毒OK 很成功所以我就访问他访问的时候到差不多这个小时大约是10:45还有15分钟才完呢因为这个是直播他写个小纸条，陈牧师可以快一点吗？我5分钟后要离开，我约了，现在是直播怎么停掉他说你自己把它 wrap up 啦我要离开我5分钟要走了。哎呀，没办法，他一定要走了，留不住他了。结果在这个录音室，在播音室里面，他真的离开。哎，我就觉得很惨要我自己多攒15分钟来替他完结了这个访问。后来两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到他教会讲道到教会讲道的时候，看不见他，就看见他的老婆。姊妹，不见你的你的丈夫。他的老婆怎么说？他跑掉了。我说什么是跑掉？他最后连我们住的这个房子都独宿了。结果我跟他离婚，他跑到，结果他欠下了一身债务欠很多钱结果他逃到这个台湾不回来了他明明是戒毒了为什么他还要他说他从来没有，他曾经有试过立定心志戒毒，但是后来就没有，守不住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家庭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哎呀，我说他难道不可以顺服神的大灵 借债借掉，对吗？借掉他的这些外的不好，神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吗？他说：“哎呀，神的诫命对他来说难过登天了。”于是我就问：“到底这个难是在神眼中觉得难，还是你自己觉得难？”很多时候，这个难是我们的问题啊。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我说我们做牧师的，很多时候还有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有家庭崇拜的啊，就是不做牧师都应该有家庭崇拜的，何况你是牧师，对吗？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家庭崇拜以前呢，都是每个晚上都有家庭崇拜嘛。后来哎呀太累了，跟孩子说，哎，孩子啊，家庭崇拜，你们什么带头事上？代祷事上告诉我，我就为你祷告算了啊。后来就说：“哎呀，我们崇拜就一个星期一天嘛，啊，所以家庭崇拜就是改为一个星期一天的，因为人就是这样懒惰了，牧师也是这样懒惰，不以为牧师很成熟啊，都是这样懒惰啊。但是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什么是家庭崇拜啊？都是祷告，孩子有什么祷告的东西，告诉我，快点，快点，快点坐下来，问他要玩了睡觉了，很累啊，今天。”就是这样马马虎虎咯，崇拜都是这样马马虎虎的。结果我们的连最基本的灵修也是马马虎虎的。我常常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有二十四小时，我们大约一天，如果你能够一天花一个小时专心用在神的话语祷告读经上面，你很棒了。二十四小时有一个小时已经很不得了了，啊，我就问了，二十四小时减掉八个小时睡觉，还有多少时间呢？还有十二个时间呢，十二个小时啊，用一个小时来灵修啊、祷告、读经，还有多少时间呢？还有十一个小时，啊，你给十一个小时干嘛？啊，这十一个小时，哦，看电视啦，看，哎，怎么说？韩剧是吗？韩剧，看中国大陆的这个，哎呀，很好看的这个宫廷斗争的这个剧啊。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逢星期一都是休息的，你就星期一的，很多牧师都星期一休息嘛啊。我说你是星期一休息干嘛？哎呀，星期一休息啊，你就很 stressful 啊。很大压力，你休息都很 stressful。 对啊，我唯一只有一天能够一口气看二十集的最二十集的啊剧集剧集啊，但是这个剧集呢不是很 relaxing 了，都是很紧张嘛，所以很紧张啊，整个人，哎呀，过了星期一这个不是放假，而是很紧张的时间啊。真正放假是星期二开始预备讲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 relax。 唉，我觉得神的诫命真的是这么难吗？很难啊，不是神的诫命很难，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老我，我们自己的贪念，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一天有起码有十个小时是喂养我的老我，只有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是为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做一个新人的这个生命。于是我就说：“对呀，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个诫命真的很难啊。但是不是神的诫命很难，是你们要保罗怎么说？攻克己身。”叫顺服我，保罗这个这么，我常常说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就这句说话嘛，普通话，不吃人间烟火的保罗啊，他怎么说？他说：“哎呀，我真是服啊，对吗？他这么属灵的，他到简直不是人呢 啊是离地的。”我们常常说，他也说：“哎呀，我真是服啊。”因为心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叫我 做恶的事，一个叫我做善的事。还有我有功课几事，什么是功课几事呢？就是要纪律的，要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控制自己到一个地步，觉得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功课几事叫什么？叫生服我。如果我偶一不功课几事，这个生就不服我了。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你说难吗？
难。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难呢？那还有啊，上面还有一句啊，他说今天，他说神的诫命，他说这话你离神的诫命，是在如果我们听从神的诫命，我们遵行，那他们说我们听见可以遵行，而遵行神的话语，然后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就是我们得胜之路。要他上面怎么说了？他说我把这个诫命放在你的口中，放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遵行啊？遵行不了啊？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诫命在里面，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没有神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连遵行都不能够。怎么遵行啊？遵行啊，一天都不花五分钟来看神的说话，都花不上五分钟来看灵修，怎么遵行啊？里面根本里面是空空如也，口里面满口都是什么？都是金句，但是都在口中，不是在。我们常常说，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器官呢？里面的器官，距离最远的器官是哪个器官呢？有没有想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说我的这个我这个口跟我这个鼻子很近啊，就是这里头。要哪个器官是距离最远的？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距离最远的。你唱诗歌，每一句说话都是祝福的话，每一句说话都是神的话语，但是遵循出来可以吗？很难。因为从这里一直到心里面很远很远啊。我常常开玩笑说，我的老婆我家里面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来探我，开我们广东人说吹水这是探访了特别姊妹了都很喜欢，很多话题的，话题多得不得了。我常常跟我的老婆说，哎，老婆啊，你知道有我们的饭厅，到我们的门口，有饭厅行到门口要多少时间？你有没有计算过？特别有弟兄姐妹来的时候，送他们走的时候，有吃完了饭啊，有这个饭厅走到门口要多少时间？你知不知道啊？他说多少时间？很近啊，我的家又不是一万次，都是一千次的嘛，顶多两分钟都不需要，就是走过去就是。我说往往要走一个小时都走不完，从吃饭桌子跑到这个门口超过一个小时，还停留在中间，还没有完。其实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呢，这个就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把这些话语放在你的口中，放在你的心中，让你能够遵行了。这么近就是这么近了。然后还这么说了，他说我已经他说我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然后你自己做一个选择。于是我就问了弟兄姐妹，如果我把一个生跟一个死 放在你面前，一个夫一个祸放在你面前，我叫你选其中两样作为你的这个人生的座右铭，你选哪两个？选生还是选死？选生的举手。生的哇，差不多全都死了，想死的举手。哈哈，没有人啊。如果你要拿富的举手啊，喜欢拿握的举手。如果你举手，我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啊。其实神把这个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他说我叫你去选择，你需要选吗？你不需要选啊，对吗？没有人去选这个死，没有人选这个祸，为什么神还是放在你面前叫你选择？其实你以为你真的是在选这个生跟这个福吗？我听过无数次啊，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啊，他们受了苦啊，常常这么说。比如说，我真的是我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啊，他就是有一些，一个年轻人呢，啊，在吸毒、戒毒戒不了，啊，好了一段时间要回来，啊，开始吸毒。最后被关到监牢里面，啊，这不是监牢，是这个什么啊？戒毒所。你猜他怎么说？这牧师，你不要再跟我说神是多么的怜悯，什么的恩典啊，这都是骗人的。如果神是真真实实的在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可以把这个试探放在我面前，对吗？明知这个毒是不好的，为什么他还把这个毒品放在我面前叫我选择？结果我令到我选了这个吸毒。所以这些话的合计，这个年轻人，很多人受了苦，很多人吃了亏，研究就说为什么神把这个放在我面前让我选，结果我选了这个，然后你就惩罚我。如果神你是真的蛮有怜悯的，你就不要这样放在我面前，你就把这个生路给我就可以了。有没有听过这些人呢？听得多。但是我就问你了，到底这个是神的错还是你的错？神说我把这个生与死福与祸放在你面前了，其实一点都不难了，沉迷在你面前，要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有进去得有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神已经把这个好的放在你面前，你就去拿，但是偏偏不拿。拿这个不好的东西，你还说是我要你选这个？难道你想做一个 robot 吗？你知什么是 robot 吗？难道你想做一个机械人吗？没有主意的，全都是神 program 在你的脑里面。今天你吃什么东西，后天你吃什么东西，今天你走这条路，后天你走那条路，没有选择，你只可以走这条路。如果神的这样了，你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这么慢呢？慢得要命啊！你造作我出来干嘛？我的人生充满多姿多彩，就是因为很多选择。我的人生充满了这么风花雪月，这是因为很多很多美丽的事。但是神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美丽的事，而是这个生死祸福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你的眼光来看。所以神说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你面前，是使你什么？不是叫你选择那个死的祸的，而是叫你怎么样啊？就是叫你遵循他的道，因为我已经把我的道放在你面前。还有就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我已经把这些放在你面前，你都知道你是以色列人的，你是神的子民啊，你不是其他人啊。 以色列就说：“哎，我不是以色列人啊，我不是你选民啊，你还把这个放在我面前吗？现在我遭遇这么大的祸患，你还说我是你子民吗？我不是以色列人，你要明白，整个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跟他的子民立的一个约，这个约叫恩约，恩典的约。”当神跟人立了这个恩典的约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得到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就可以全获，还有神就必然赐福于你。于是我就问了，我不是以色列人啊，我不是犹太人啊，哪里有这个恩约？原来整个生命记就是告诉你，生命记从来整个旧约圣经圣约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只有犹太人才可以有这个恩约，从来没有。因为神跟人立的这个恩典的约是什么？不是建筑在我们的血缘的关系。什么是血缘呢？血缘呢？不是因为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儿子啊，所以很怕人说啊，其实詹姆斯不是跟我说了，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我的爷爷、我的干爷、我的老祖宗啊、祖宗啊，我的爸妈都是基督徒，所以不是跟我说，谁说你爸妈是基督徒，你老祖宗是基督徒，你就一定是可以有这个约？神的约从来都不是血缘的约，是什么的约？是一个遵行神的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就是他的子民。所以整个生命记你发觉，哎，等等，原来生命记不是介绍一个很凶的神，不是一个很严厉的神，不是，而是在里面其中有一句的这样的说话，就是摩西这样说，他说：“我今天啊是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了。”呼天唤地在广东人的这样说法叫另外一个说，另外一个翻译什么呢？我们广东人是扑心扑命，有没有听过？整个生命啊都放在你身上了，我巴不得把命都拿出来给你看，我多么的紧张你们啊，这个就是呼天唤地，英文就是 call upon heaven and the sea。 另外一个翻译 call upon heaven and the earth， 就是拼命的，摩西说拼命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啊，我拼了我的老命跟你说。其实这个不是摩西，是耶和华的说话，耶和华神要巴不得我立刻告诉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告诉你们啊？因为是我肉痛啊，我很紧张你们能不能够得到我这个恩典啊。摩西用这句说话来描述他从神里面所领受的这个心意，说我还可不可以说旧约的神是一个很凶的神啊？不可以，反而在生命记里面你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呼天唤地，为了你他把所有东西放在你面前，叫你做一个选择。他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你随便找一个啦，个个都是好的，不是这样啊。他是一二三四五六，但是他告诉你很清楚，只有一这个选择是最好的，二三四五六都是去永远的永恒的死亡里面，你自己选了，这个就是选择。但是当你选了二三四五六的时候，你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要把这个给我选呢？有些时候我觉得人真的是很怎么样啊？广东人说很无赖啊，怎么说啊？耍赖不讲理由的。原来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把神的诫命觉得很遥远，我们捉摸不到的，我们也觉得生死祸福也是上帝开给我们开的玩笑。上帝就说不是这样， 最有趣的是最后一段，就是没有在刚才念出来的经文，说到最后摩西最后都求神，可不可以让我多看一次，多进到这样，最后一次问你啊，神都最后一次问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神就不说，算了，罢了啊，中文是翻译是罢了，不要再提了，你没有得去就没有得去，啊，但是我带你去尼泊山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说，唉，如果我是摩西，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会发脾气啦，啊，神啊，我花了40年，我现在120岁，最后的一点点的希望都没有，你都不给我，有多难啊？你让我看看，让我进去，我实在再难我都愿。难有难处吗？没有啊，你都不愿意。结果摩西真的死在尼泊山后面的一个地方。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摩西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不能够进迦南？不是在最后这个时间，而是在旷野中敲打磐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对吗？如果你是摩西，你知道他带多少人那个时候？当那是男丁啊，20岁以上的男人啊，他带的已经有，我有没有记错？应该有40万还是60万，忘记了，好几十万人。当那是男丁，还有女人呢，还有孩子呢，还有牛啊、羊啊这些东西。哇，摩西要带着这么多，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书亚，他是将来神要安立他作为传承摩西的责任的，这个有些人是顶呱呱的人。如果我是摩西，我就在那个时候，神啊，算了，也罢了，不要再提了，你不要再叫我带领这些人了，反正我都进不去，对吗？我不如我就做一个以色列人，普通的以色列人，我都死在旷野了，对吗？啊，你叫约书亚的，不关我事，与其我都没有得去，我可以这样吗？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我完全失望，真的是完全失望啊！一生人最重要的东西得不到。摩西有没有做这个选择？没有，他继续努力的带祭司人，受尽各样的咒诅，以色列人给他的咒骂。亚伦给他的咒骂，被人误会，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摩西他很清楚，他的 ministry， 他的工作，不是要去到目的地。那你要小心啊！我们的侍奉不是在乎我们要到目的地，因为这个目的地不是你去选择哪个是目的地。我跟你说，我在远东侍奉，我在远东广播，像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一个机构，我现在侍奉了40年了，今年是41年了，只有一个目的，个目的我们的口号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国全国得救，这个是我的目的。但是你猜我有生之年看到吗？看不见了，我72岁了 ，OK。不容易啊，起码我相信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会不会因为我达不到这个最后的目的地，我现在就是算了，够了，我做了40年了，我不玩了，反正我都看不见，对吗？我可以做这个，因为我花了我人生只有一个工作，我大学毕业之后只做了一份工，就是远东广播，到现在没有其他工作了。我还没有退休啊，我72岁现在还没有退休啊，因为这个工作还没有完呢，我继续做，是不是做到我死之前，我一定要看见这个工作做完呢？没有，如果这样呢，我的眼睛啊太短视，浅见。摩西最后圣经的特别记载，摩西死了之后是谁葬？葬还是葬？葬是谁埋葬摩西的？ 是神。神把摩西葬在尼泊山后面的一个地方，又写了他这个地方。现在的考古家在找摩西的坟墓，但是全人类只有摩西一个是神给他撒谎的。我想问你，知道我做牧师，我曾经替很多人主持过这个 funeral 啊，这个葬礼啊，这个离世的人很紧张，他的家人也很紧张。紧张什么？谁作为他的 pall bearer？ 你知道什么是 pall bearer？ 福临啊，福临一定要找那些他的好朋友啦，还有一定要德高望重的灵柩，还有地位的作为他的福临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离世之后最后一件事，来表彰他这个人他的地位有多崇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很清楚这些事啊。摩西谁替他装啊？是神。有谁比神更高啊？没有。所以说摩西的一生虽然他进不了迦南，但是摩西得着的荣耀，摩西得着神给他的肯定，神给他的这个他的尊重，绝对比世上每一个人都高。所以他虽然进不了迦南，但他比地上每一个人都高，都被神来尊重。这个是不是给他比他能够进迦南更重要？那时候不是在于我们的 finito， 我们的最好的结局的章结局篇在哪里，是在永恒的世上摩西得到这个最好最美的结局。今年迦南只不过是地上的结局，不一定能够得到。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不是达到目的是我们的最重要的，而是在达到目的之前中间的这个过程。摩西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怎么样经历神的法怒，怎么样经历神的厚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侍奉里面怎么样经历神给你的恩典，这个比一切更重要，比谁做你的福临的人更重要。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说，哎，我很难找谁人替我福临啊，找你啊，他就说我偏心啊，找任何一个人啊，张牧师对我很好的，为什么找你不找我？他们不开心。不是这样啊，到我死的时候发明一个办法，把我的这个官呢传下去，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站立起来，在祝福我的这个 dead body 啊。当然我们不会使人祝福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我最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我最重视的弟兄姐妹，都是跟我一同同工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弟兄姐妹。你们给我的祝福是我最大的恩惠。这个就是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最美丽的生命记说出了神的心意。不是以前我们说神是两极化的，是一个不念人情的，是一个严厉的，反而他是一个呼天万地的神，很紧张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他的恩典的神。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就在这一个时间，求你指着摩西，他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他说出神你的心意，你的属圣是怎么样的，属圣是怎么样的神，让我们了解你是一个何等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我们跟你跟我们立的这个恩怨，不在于我们的血缘，而是在于我们遵循你的道，我们遵守你的诫命，我们选择了你给我们的生命，选择你给我们 的这个福气你的恩典不是离我们太遥远，而是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